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7号礼拜一，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6号，中共20大召开之际，有居英港人前往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和平集会，抗议习近平连任，不料却遭到中共领事馆人员围殴，总领事郑希元疑似亲自出场。
综合媒体报道，事发是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抗议人群在中领馆前摆放抗议横额以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漫画肖像。不过很快就有疑似中共领事馆人员出来破坏。网传影片显示，画面中首先出现一名戴着帽及口罩的疑似中共领事馆人员，手脚并用地毁坏示威者写有天灭中共等字样的抗议横额，同时还有多名同样戴着口罩的疑似中共使馆人员企图将示威者拖入使馆范围，现场一片混乱，当地多名警察亦都快速上前阻止，警方更一度上演抢人大戏。影片的后半段显示，有示威者已经被拖入使馆，并受到多名疑似使馆人员的围殴，好彩有警察出现阻止。自由亚洲报道说，几名打人的男子最后回到中共领事馆，之前破坏横额的白发男子和其中一名打人者勾肩搭背，现场有人指白发男子是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郑希元。示威主办方表示，被围殴者是示威主办者之一。殴打事件发生后，没有人被捕。主办方批评中共领事馆人员在英国境内施暴，使在英港人担心人身安全，并引起英国国安疑虑。切曼斯特警方发言人证实，有警员参加了这一事件，并表示目前正在进行调查，以了解全部情况。该地区已经制定了一项警察巡逻计划。英国前保守党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就该事件告诉每日电讯报知，他希望看到参与其中的个人被驱逐出英国。他还希望中共大使馆就此作出全面道歉。他表示，他肯定会在众议院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不可接受的。
北京四通桥10月13号出现反习反共抗议的消息，突破中共网络封锁，在国内不断扩散，效应持续扩大。
除了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南次出现响应标语外，西安亦出现了类似反抗。旅居英国的中国人权关注者黄剑雄16号在推特分享4张相片，说是当日凌晨拍的。有西安市民发现公车站共用单车储值荧幕、核酸筛检站以及一架停在路边的汽车车窗上都出现手写标语和纸张。这些纸张上的文字有13号北京四通桥出现的，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还有写着大家都来讲真话，将祸国殃民的习近平赶落台，习近平你阿爸要你到站落车等。四通桥事件后，有多名网友证实在微信转发四通桥事件被封群封号，有网络传言称微信在一日内将60万账户封杀，审查广度力度都达到近年来的峰值，但网民和官方之间的拉锯战亦不断升级，连原本被官方当作正能量的歌曲《北京的桥》、《孤勇者》都发生了含义转变，被网民转发表达对四通桥标语的支持。官方就在四通桥周边遍布警察和便衣，禁止人们驻足拍照或停留。北京全城急聘了大量看桥员，全天候监控车辆行人。在这样严厉管控下，仍然有人敢于响应。中国数字时代评论说，这位四通桥勇士是一片死水中激起的涟漪，正在回荡。这位孤勇者已经为众人从城墙中凿开一块更坚硬的砖，作为一盆冻水泼在火山内部，成为了暴风雨的第一个音符。而接下来，自由的火种需要被传递，反抗的英雄不应该孤单。
中共二十大正在召开，第一日习近平作政治报告是会议焦点。习近平的报告时间比中共十九大时少了一半，让人怀疑他健康有问题。不过同时亦都有人半调侃地注意到，习近平今次似乎没有读错字。这份报告要求全党准备经受风高浪急。报告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其中十七次提到斗争，五十次提及安全。
资深媒体人洪林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过去的报告还要提一下发展经济，但二十大报告基本上没有提和发展有关的事。政治安全可能是他们现在唯一最关心的领域，如何保障他的执政地位不受损害是他唯一的方向，亦是党内唯一达成共识的。在经济上，他强调的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到惊涛骇浪，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说，习近平究竟是意识到未来中国经济会崩盘，中国党内会有更激烈党内斗争，还是中美关系更差，甚至会开战。不理怎样说，这个反映了中共和习近平强烈的不安全感。资深媒体人颜纯欧在脸书形容说，二十大是共产邪教的集体拜祭仪式，好像一个邪教组织在举行拜祭仪式，摇头晃脑，行礼如仪，集体半痴迷状态下好像神魂附体，之后就可以百毒不侵地去作恶。颜纯欧总结，习近平报告有几个特点，一是不讲形势，对外关系不讲，因为已经坏到不可再坏，经济形势亦都不讲，因为正在断崖式下沉，社会生活不讲，因为遍地民怨无法缓解，二是不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已经无法讲了，西方民主国家全面封杀中共，对外扩张到处受阻，前袋子空了，一带一路无以为继，国际组织入面的拉帮结派和孔子学院式的文化渗透亦正受到全面封杀。三是不讲如何走出经济困境，外资大量撤出，民营企业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金融危机在酝酿中，失业状况严重，房地产崩盘，所有经济问题都无法解决，二十大报告索性略过不提。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居然还可以讲三大成就，一是动态清零，二是小康社会，三是香港由乱及治。颜纯欧说，这三件事可以当作成就来宣扬，可见中共最擅长的是打肿块面充当肥仔。既然不讲形势，不讲对外扩张，不讲拯救经济，只好回过头来念经一样讲政治大话，这些大话归结成一点，就是要保证中共的统治地位，保证权贵家族的利益不动摇。二十大政治路线就是维持中共的专制统治。颜纯欧认为，宋平、胡锦涛等老人帮出任二十大主席团常委，不是来和习近平作斗争的，是来为习近平站台的，他们要显示给国内外看，面对如此内外困局，中共党内保持了高度团结，现在无论是老人帮定是习近平，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不能够令共产党垮台，即使行的是独木桥，亦要行过这条桥，否则党玩完了，无一人可以幸免，家族利益化为流水，人民当家作主后，历史将对他们压迫中国人的罪行一一清算，到那时党内斗争边个输边个赢还有意思吗？因此二十大政治报告既没有走出眼前困局的方略，亦没有拨乱反正的勇气。颜纯欧自问自答话，中共有没有新的路线？没有。有没有新的愿景？亦都没有。一切都只是老调重弹，唯一确定的就是习近平还要干下去，除了他，现在亦没有什么人愿意可以担得起这么重的担了。
鉴于北韩近来不断的挑衅，韩国军方已经加强对北韩的戒备及监控强度。另外，自17号起，韩国军方还将会展开下半年例行户外机动演习护国军演。
据韩国韩联社报道， 护国军演17号启动，持续至28号。韩国陆海空三军同海军陆战队都会参与呢一次军演，主要喺维持军事应付能力，提升共同作战执行能力。据悉，驻韩美军亦将参与部分军演项目，力求同韩国军方加强合作。报道话，同往年唔同嘅系，呢一次护国军演特别设定北韩发起核武挑衅等状态，机动训练不分日夜，进一步熟悉战时与和平时期嘅各项任务执行能力。
为咗庆祝成员出狱，日本帮派怒罗拳16号晚间喺东京池袋60楼高嘅摩天大厦太阳城60举行餐宴，现场聚集咗100人左右，但聚会过程当中却发生殴斗事件，警察机关正展开调查。
据日本 NHK 报道，怒罗拳当时喺大楼58层嘅餐厅聚餐，结果其中一部分成员发生争执。餐厅员工见情况，即刻向警方报警。警方到达餐厅后，大多数的怒罗拳成员已经离开，在现场发现一人头部受伤流血。据悉，怒罗拳是由二战后留在中国的日裔后代所组成，他们回到日本读书的时候，因为讲不好日语，在学校被欺凌，因此联合起来逐渐形成帮派，其中的怒是代表对日式霸凌的愤怒，罗就是打倒强敌的罗汉，拳的意思是争取自己的权利。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